好，我们现在照常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廉师星耀的这一段开始，助善事，常住于二谛双融之本质性的基础状态，不落入任何边界，非同也非相异，究竟的果是了悟那无别于正觉者。便知智慧心的本觉，并任运于其中，不偏执任何边界，远离了一于多，并且超越同一于相异。本初智慧心的基本状态是并非是一，因为普贤王如来的功德分中展现了25国法，也并非是多，因为25国法的展现就包含在普贤王如来心独一本自存在的觉性中。更进一步来说，本初智慧心并非是一，因为受调伏的有情众生的智觉中，它显现为具有三身的诸佛，它也并非是多，因为这些并非是真实或实质的多个实体，而是融合在空性无我中的一体。如果本初智慧心真是一，那么心念住种状态的转化就会是谬误的，而如果此心真是不同实体，那么单一佛也不可能展现为种种不同的化现，因此也得知本初智慧心住于非一亦非一的状态中。这一段话很有藏传佛教的英明的色彩。你知道藏传佛教，这个有5个名。有5个名，这个声名啊，音名啊，医药名啊，藏传的文化把这个生活的方面归纳为5个大的方面啊，音乐、医药、音名。音名是指逻辑，它是一种接近于我们知道的逻辑学，它跟哲学还不一样，它是一种逻辑音明，它不完全是用来哲学思考的，它更接近于一种，更接近于一种用一根钉子拔出另一根钉子的方式，这个叫音明学。它本质上并不建立任何东西，所以它跟哲学不一样。哲学它会建立一个中心的思想，它有一套哲学的思想。它总归会是围绕这个中心思想来建立一整套的系统化的概念，但英明不一样。英明是，它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拆散，它可以用左边的手打右边的手，然后反过来再用右边的手打左边的手。所以藏传佛教里有英明学，有中观学，汉传佛教里有唯识学，这三个好像看上去不太一样。因为中观是龙树的这个传承，龙树的中观，大家有没有看过《中观论》啊？我也许看过《中观论》的人极少极少，因为《中观论》极为枯燥啊，一般人根本看不下去，你的头都会炸了。《中观论》在驳斥所有的东西，他把左边的驳斥倒，然后再把右边的驳斥倒。然后他从来都不告诉你中间的是什么，因为中观的一个观点是，当你把左边、右边都打倒以后，你将自动在中间，而中间是无法言说的。英明也有这么一个特点，他开始辩驳所有的东西，所以你会在藏传的寺院里看到辩经，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辩经的录像或者图片啊？有三四个喇嘛围着，坐在树底下的一个答辩的喇嘛，坐在树底下的那个喇嘛显得非常的，放松，坐在那，他若无其事的，有意做出一种无所谓的表情，而挑战者是站在那，有4、5个同时挑战同一个人。他们开始击掌辩经，他们拍手掌， 他们每拍一次手掌，就提出一个问题，要那个坐在那的那个喇嘛给出明确的回答。辩经，整个辩经的基础都是站在因明学上。对因明学本身并不建立一个中心思想，它没有中心思想。因明学是一个教你怎么样从左边把右边打倒，或者从右边把左边打倒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在告诉你，他在用复杂的理论，最终在告诉你一件事：你的脑子，你愿意让它往哪个方向，它就可以往哪个方向，而且它可以理所当然、充满理由的往那个方向。所以，因明学其实很有趣啊。它，你在整个的因明系统里面可以学到所有辩论的技巧，它都在告诉你怎么辩论，它甚至告诉你把错的变成对的，啊，通过辩论的方式，通过语言的逻辑，把一个明摆着错误的事情，你要把它辩驳成对，啊，然后你将会理解，头脑是不可信的，头脑非常不可信，啊，即使一个再看似有逻辑程序的一副言论，一套言论，其实都有可能是错的。它表面看上去找不出任何的空当，找不出任何的差错，但它实际上极有可能仍然是错的，因为这就是因缘，这就是头脑的本性，这就是逻辑。你知道逻辑是多么的狡诈，你的脑子是多么的狡诈，你知道当你学会了一整套的新时代的逻辑，一整套的灵性的逻辑，一整套的南传阿毗达摩的逻辑，你将能够为你所做的一切做出辩护，哪怕你做的是错的，你的脑子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你会发现那些学习灵性的人，学习新时代的人，他们会为他们的缺点给出一个极其有力的理由。我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学习新时代灵性很久的一个人，他在与朋友相处上显然有些问题，他不太容易与人相处。而当每一次别人受不了他的时候，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你为什么不看看你的心？你为什么会受不了我？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很讨厌？"你觉得别人讨厌，是你的心产生了偏差，是你的心量太小，容量太低。他从不会说他自己容量太低，但是他立刻会抓到别人的把柄，他会讲得你噎回去啊，讲得你哑口无言，因为他有一整套的灵性的逻辑，他有一整套的知识。这就是逻辑的危险。如果这个人的逻辑只是针对于他个人的话，他的危险还不是很大，他伤害的仅仅是他本人跟他面对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有比这个危险的多的是。你知道吗？佛陀在临终以前曾经讲过，他说："我讲过的话，你们不要做任何的增减，因为任何的增减都意味着将很快扭曲它真正的含义。然而佛陀又说，即使我的话在我死后没有做任何的增减，但是它也不会超过500年。500年以后，正法将消失，相法时代的将会到来。相法时代意味着人们开始有能力阐述这些语言了，也就是开始有哲学家进入这些语言了。他们开始阐述这些语言背后的含义。这些语言经过佛陀弟子的努力，第一次集结经藏，被忠实的记录下来。阿难是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他像计算机一样，把佛陀生前讲过的话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所以你没法歪曲的，但是500年以后，逻辑学家来了， 哲学家来了，他们开始论述这些经典，他们开始注解这些经典。所以佛陀说，我的正法只有500年，因为500年以后是相法时代。相法的意思就是已经不完全是纯正的了，它只是接近纯正，因为有些东西已经被渐渐的扭曲了。随着相法时代的推移，那个扭曲程度会越来越高。人们开始解释这些经典，而你会发现他的解释的方式是非常令人可信的、权威的，因为他用佛陀本人的这一段话来解释佛陀讲过的那一段话，也就是你看上去他并没有用他本自己的语言来诠释它，他仍然说：“哦，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因为佛陀讲过另一段话，那一段话把它引申过来，摆到这段话可以对这段话有一个充分的延展性的说明。”然后他们开始解释这些佛陀曾经讲过的话，他们是有根有据的，他们所有的引述都来自圣教量。什么叫圣教量？圣就是神圣的圣，教就是教法的教。量就是，比量限量的量，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引证都引证了佛陀本人的话，佛陀本人的话，他并没有引证他自己的话，他用的是佛陀本人的话，所以你没法反驳他，因为这是佛陀讲过的，佛陀在另一个经典里讲过这样的话，然后我把它抽出来证明佛陀在这本经典里讲过了类似的一些话，把这两段话做对比、做比较、做引申啊，等等等等，然后来解释这些经典要表达的含义，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的解释应该是可靠的，他的解释是用权威来解释权威，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这样想，就说明你完全不知道因缘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藏传密宗？藏传佛教高明就高明在这儿了，他要你学习圣教量的同时，要你学习因缘，因为光是圣教量是不够的，光是佛陀讲过的这些话，你把它背诵下来、理解下来是不够的，你要学习因缘学、辩论的哲学。当你精通于因缘学以后，你会开始怀疑那些论著，即使那些论著用另一段佛陀的话来解释这一段佛陀的话，你也会开始怀疑它，因为这正好是因缘的伎俩。所有因缘的辩论都必须引用圣教量。你在这个密宗的这个他们这个辩论的时候，他们有个前提，在那个击掌提问的喇嘛，他的提问也必须基于经典，他不能够随便想一段他自己讲的话，不行的。而那个回答的喇嘛，辩经的时候那个回答的喇嘛，他的回答必须举出足够的经教的圣教量，足够的经文的原文啊，他的记忆力要够好，要举出这段经文出自哪一部经典啊，佛陀讲过的原话是什么，他的记忆力要足够的好。所以一般参加辩经的人都必须大段大段的熟练背诵这些经典，背下来，以至于他们在答辩的时候能够轻松的引用这些经典的原文。所以当在辩经的时候，双方都是引用的圣典的原话。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你熟悉掌握因缘，你将知道你能够用圣典的这段话来反驳圣典的另一段话，你也可以用佛陀的这段话来支持佛陀曾经讲过的另一段话。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佛陀本人同一个人讲的一句话来反驳他另一句话，你也可以用同一个人讲的另一句话来支持他的另外一曾经反对过的话。这就是因缘，因缘是头脑的逻辑，头脑的逻辑就意味着他想把黑说成白，他就有能力办到。而且他可以举出足够的圣教量，而他在明天的辩经里面，他又可以做到把昨天辩倒的那个白 再把它变回是黑，而且它又可以举出足够的圣教量。所以，当你知道是英明原来是这样的，你也许会感叹，这不是闹着玩吗？啊，这真的不是闹着玩，这真的足以给你足够的提醒跟警觉。他告诉你这些文字是不可靠的，这些逻辑是不可靠的。即使他的逻辑看上去铁证如山，仍然是不可靠的。这就是英语，他彻底打倒了你的头脑，你用你的左边的大脑打倒了右边的大脑，然后第二天你再用右边的大脑打倒左边的大脑，你将会发现这个把戏在2500年以来被后代的人不知道用了已经多少次了。然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些人，他们精通于经藏，精通于论藏，精通于阿毗达摩，精通于所有这些经教。然后他们从这些经教里举出原话，支持他们本人的观点。他们支持的其实是他们本人的观点，因为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你如果学会英明，做到这一点一点都不难。哪怕你的观点是错的，你一样可以找到恰当的论据、恰当的圣典原文来支持你的观点，这就是英明。所以我觉得密宗极其伟大，非常伟大。他相当了解人类的头脑是如何、是怎样的狡猾，所以他干脆把头脑可能的狡猾都教会你，啊，当面教会你。让你用那个狡猾来面对面的驳倒你自己，这就是英明。在这段话里面，你可以看到英明的影子啊，英明的逻辑。因为本初智慧心的基本状态是一，但普贤王如来显现又显现了25果法，显现了各种果位、各种教化众生的方式，所以它看上去又是多，但它本质又是一。但它表现出来又是多，等等等等。你如果足够聪明，你可以完全反驳他的这些话，即使这些话是莲花生本人讲，你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圣教量来反驳他。啊，这个轻而易举，可以说，整个这段话的色彩都是英明的色彩。他在告诉你那个本质是一，但他表达出来又是多，而那个多其实仍然是一。你也可以反驳他，你完全可以反驳他。禅宗里面曾经有这样一个公案，曾经有一个已经开悟的禅僧去见马祖道一，马祖真坐在一棵树底下，马祖是一个很有眼睛的人，他甚至不等你走近，他就能够知道你的水平在哪里。就当这个禅僧走近的时候，他给马祖恭恭敬敬的礼拜，礼拜完了以后。他像一个初学者一样问马祖：“啊，请问大师，到底什么是最深的佛性的原始面貌啊？最深的本来的面貌？”马祖其实在他走进来以前啊，在他靠近以前，就已经认出他其实是一个已经了悟的人，他已经开悟了。对他问这句话仅仅是一个试探，对马祖回答他：“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祖回答他：“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想骗谁呀？啊，你不是已经悟了吗？”这个人马上做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马祖立刻一把抓住他的袖子，不，这个衣领，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说，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说：“你真的不知道吗？”然后立刻松开，把他向后推了一把，那个意思好像就是在对他说：“你用不着瞒我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用不着再瞒我。”然而那个游方僧那个僧人却讲了一句话，他说：“大师说的没错，我虽然知道，但是。”要如何面对后代的众生呢？也就是说，他问这句话不是问他为他本人而问的， 他是为了后代的那些学子而问，他为了后代那些还没有开悟的人而问的这个问题。马祖当时立刻回答他：“难道你还以为有后代众生吗？”那个人立刻汗如雨下啊！所以显然马祖的境界是更深的、更深奥的。那个僧人本来来见马祖，是为了成就一段佳话啊。他见马祖啊，磕了头以后问。到底什么是佛法本来的面貌啊？马祖就回答他一句，然后这个公案就会成为后代的一个佳话啊，传给后人啊，让后人来参究这个公案。所以他跟马祖讲，我不是为我本人问，我其实自己也知道了啊，我已经有所了悟了，我是为了后代的众生，后代的那些禅僧来问的。所以马祖立刻放开他说，难道？你还以为有后代的禅众生吗？就他立刻就脑门上流汗了啊！这证明他的了悟境界还不够马祖那么深刻，那么彻底。他的心里面仍然有那么一丝的杂念，他不够，还不是特别的当下。他有一个预言啊，他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马祖很干脆，他立刻回答他：“难道你以为还有后代众生吗？”所以他知道他错，所以他立刻知道他错，啊，他脑门上就出汗了。所以禅宗里说，对于一个成道者来说，他说有也是对的，他说没有也是对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可以推翻的，都是可以推翻的。你认为有，那是对的，你认为没有也是对的。所以莲师在这里讲的所有的这套逻辑啊，你其实完全可以把它们推翻啊，没有任何问题。这些逻辑只是建立在因明的基础上，逻辑辩论的基础上啊，认为你的性是一，它所以它并不是多，或者认为你的性是多，所以它并不是一。但是你的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或者说你的心既可以是一。也可以是多，这三样选择，无论你选择哪一样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他下面还提到观待调伏有情众生的方式，以及对不正确想法的反驳。对观待的对象是待调伏的有情众生的习气显现，观者则是力行教导的佛之悲心。观待的方式有三个部分：如实知晓事物本质的智慧。看到一切现象是无声的，了知一切现存在现象的智慧，看到一切现象是无止境的，而了知无二缘的智慧，则看到所有现象是无二缘的。当你以某一个尺度去看的时候，你将会看到符合你尺度的现象。当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的时候，你将会看到这个世界是有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经验。在你的视角里，这个世界是实体存在，完全真实的。而当你站在另一个视角，这个世界可能看上去完全像一个梦。以前在密宗里有一个大师，这个大师住在山洞里面，有一个喇嘛去参见他，看见这个大师坐在那儿也没有干什么，好像也没有念咒，也没有修持，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很随意，很放松。他有点奇怪，他就问大师。大师啊，你平时是如何修行的呢？我看不出你好像有修行的样子，好像非常随意。我观察了你一整天，并没有看到你在念咒、参禅、静坐、冥想都没有，好像只是坐在那，没有做任何事。啊，这个大师就笑了，他说：“其实我只做两件事。他说有时候我到里面安住在那个源头。”我从源头看向世界，而有时候我到外面，再一次回到世界看看它长得是什么样。他说我每天都这样，我只做两件事，要么进去，要么出来。然后他提到，你除了这两件事以外，你还能做别的吗？不可能了。当你达到那个源头，你就只能做这两件事。对于普通人来说， 你没法做第二件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物理世界上看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啊，这是你唯一能做的。或者你在梦中的世界，你看到梦中的世界长得什么样，但是你没法在两个世界来回切换着看，这一点对一般人来说达不到，但是对于一个达到源头的成道者，他经常这样做，他总是切换着看。如果你达到源头，达到那个内在的浩瀚，你将情不自禁的从那个浩瀚看向物理世界，而这个片刻，你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你忽然觉得这个物理世界不是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当你从那个浩瀚看向物理世界的时候，你忽然会觉得它不是真的。之所以你会觉得它不是真的，仅仅是因为你对它拉开了距离。如果你身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看上去就是真的，它不会显得是假。但是你的意识突然间超越了这个世界，你来到了某个深处的神罪里面，某个深处的更高层面。当你从更高层面看向这个低级的层面的时候，这个层面，这个物理世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讲这个世界是一个玛雅，是一个幻觉。其实这个世界不是幻觉，只是你站的高度不一样，你所在，你的意识所在的层面不一样。所以相对于更高的层面，这个世界是如幻的。所以这个大师他说，我有的时候切入内在的层面，切入那个源头，这个时候我看看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梦一样，很有意思，很好玩。但有的时候我又会回到这个世界再看看，看看它的样子。我总是在两头切换一下的看，啊，切换着看。所以当你有怎样的视角，你就会看到怎样的世界。一个灰暗的人看到这个世界是灰暗的，他看到每一个人的脸都是灰色的，而一个高兴的人，一个阳光的人，看到整个世界都是阳光灿烂的，他总是看到人们的美好。这也就是说，你将100%的为你看到的世界负责。你看到怎样的世界，就意味着你有怎样的心灵，你有怎样的意识频率跟意识高度。你永远也没有权利抱怨说为什么世界如此黑暗？因为你如此黑暗，你才会看到世界黑暗的一面。整个世界是中性的，它依你而改变。你想看到什么颜色，就会看到什么颜色。记得有一次，阿难尊者问佛陀：“你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五浊恶世来成佛呢？”据说成佛是那么伟大的一件事，它应该在净土里实现。而不是到这么一个五浊恶世来实现。十方世界所有的佛陀，大多数都在净土成佛，为什么你要在如此肮脏的一个秽土成佛呢？佛陀就告诉阿难，在我的眼里，这个世界就是华严法界的一部分，它从来就没有肮脏过。佛陀讲这个话的时候，以脚趾点地。阿难突然看到整个娑婆世界像华严法界一样无量的庄严，佛陀跟他讲：“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之所以你看不到，是因为你的眼睛、你的意识达不到像佛那样的一个高水平、高层面。你的眼睛只能看到一个物理的世界，所以它看上去总是一个粗重的、污秽的世界。”所以阿难就明白了，你的意识达到怎样的频率，你将看到怎样的世界在你眼前。当你的智慧是无二的，你将看到所有的现象都是无二的。这就是为什么马祖跟他说：“难道你的心里还有后代众生吗？难道你还有后代众生吗？如果你有，你有这样的观念，证明你的意识还只达到这个层面。”你的心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负担，还有这么一个假设，还有这么一个幻想。而当你的意识是如此的清澈、纯净，它不会有任何众生在里，你的所有的言行都将是立刻的、当下的。 你再也不会说我要预言一幅画面，我要为了后代的众生预言一个公案出来，不会的，那个太造作了。所以马祖一下子就点中了他的毛病啊，点中了他的要害，所以那个刚开悟的小和尚立刻就头上冒汗了啊，他知道他错了，现在要驳斥他人不正确的主张。仔细想想这个问题，被关待的对象以及众有情众生的习气显象，是否存在于佛的经验中？假设真实存在，那么这些迷惑的经验一定是实体的，因为它们出现在真实的体验。然而，在逻辑上，必然的结果是，被关待的对象毕竟是虚假的。如果有情众生的习气显象并非虚假，这样一来，佛的感知势必会成为错误的。因为会将事物看成非此物的样子，这就会像是看到两个月亮。因为佛竟然看到了真实存在的实体，由于这并不会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得知二谛是不可分的啊，这是非常英明辩论的一种方式啊，它里面用的辩论方式完全是英明学的，在佛陀的眼里，众生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那么就违背了空性，因为佛陀证悟到的就是这个空性，在空性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没有，但众生又是存在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他一次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广度众生，这看上去很矛盾。为什么莲花生在诊断莲师心药的最末端？突然间来了三段阴明学，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跟六祖坛经非常像？大家还记得六祖坛经吗？我们讲过，我们完整的讲过一遍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大家如果有印象的时候，有印象的话，你会记得，在坛经的最末端，在六祖圆寂的时候，他告诉弟子一段话吗？在六祖即将圆寂的时候，他告诉弟子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人用正来，你就用反来回答他；有人用烦恼来，你就用菩提回答他。”啊，36对，对的，没错。你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六祖在圆寂前也讲了类似的这种英明逻辑的一套东西，而莲师在《莲师心要》的最末端也讲了三段关于英明哲学的这些辩驳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人类的头脑，他为了给你举例子，六祖最后有在36对以后有一个总结，他告诉你：邪正俱打却，菩提性宛然。也就是当你用英明来辩论啊，左边的是对的，然后是右边是对的，然后又是左边是对的，然后又是右边是对的，你可以反复辩论啊。如果你有足够聪明的大脑。你可以把同一件事情，今天辩驳它是对的，明天辩驳它是错的，没有人能够驳倒你，因为这就是脑子，这就是逻辑啊。逻辑实际上是没有立场，没有原则，逻辑纯粹就是假象。当你了解这一点，你就会开始不那么迷恋你的头脑。当你的头脑告诉你，我在经典上看到某句话，然后我要相信这句话。然后你突然想起莲师最后的这三段话，突然想起六祖慧能临终前的那36对，你就要开始谨慎一点。那也许是大脑在欺骗你，大脑用它的逻辑，用它的英明在迷惑你。你知道你的脑子经常在迷惑你，你总是给你自己找一个对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来自新时代。可以来自哲学，可以来自阿毗达摩，可以来自佛陀本人的亲口的话，可以来自圣经。据说魔鬼是最会引用圣经的人，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过魔鬼的演讲能力。他总是在演讲里面能够举出最多的圣经原话，让你折服。而这一切都是头脑，这一切都具有。同等的欺骗性，所以这就是六祖跟莲师都在 经典的最后演示给你看这些36对，这些对比法。而当你能够达到六祖最后讲的邪正俱打却，你把这些对比，无论是对跟错，你都把它抛之脑后，无论是莲师这里讲的一还是多，你都能够把它抛之脑后，你不要管一，也不要管多。当一个人实际达到这个意识的永恒，实际达到无限的时候，你没法说它是一还是多，你完全没法说它的，说它到底是无限大还是无限小。你如果经验到，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你的意识感觉上是无限大，但它同时感觉又是无限小，这两者是完全对等的，你不需要扩大，它也是无限大。而那个无限大不需要缩小，也立刻就是无限小。人类的头脑无法理解这一点，一个东西只有在缩小的时候才会成为无限小。但是意识的无限大不需要缩小，不需要缩小，它立刻就是无限小。它在无限大的同时，就本来就是无限小。这超越了头脑能理解的范围。所以，当你把大跟小，当你把一跟多，当你把所有的这36个对比法通通抛之脑后，最后是什么？其在，这就是殊胜的无上秘法、无上秘密法教集结，是了义的真实心要，是一生成佛的捷径。与此教法连接上，追随五支劝诫的你们，是幸运的具福者。是乌迪亚纳的幸福。当你能够超越你头脑的对比，你才有可能真的达到这个奇哉的状态。你明白了吗？当你的左手跟右手在打架，而他们打得不分胜负，最后双方都惨败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没法把用你的左手打败右手，也没法用的右手打败左手。最终的结果都是，只能是两败俱伤，他们双方都被打倒了。而双方都被打倒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奇哉就展现了。你不再倾向于左，你也不再倾向于右，你不再倾向于这个物理世界，你也不再倾向于你的头脑的时候，你不属于世界，因为你认为这个世界仅仅是物质。你也不属于你的头脑，你认为你的头脑不可相信，因为他们都是对比法，他们都是自我欺骗。所以，当你远离了物理世界，远离了你的大脑，忽然间，那扇门在不知道的片刻，在不经意的片刻，在毫不设防的片刻，突然间打开，奇哉！那个瞬间，你突然发现，你来到了一个不属于世界、不属于头脑，却如此显鲜明的一个地方，它不是虚无的，它是鲜明的，它不是幻觉，因为幻觉仍然属于头脑，它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无法表达，无法用任何语言、用任何逻辑、用任何想象力来思考，它只有在当你一切都放弃的那个片刻，所以禅宗讲，只有当你变得如此无助。如此徒劳，当你放弃一切努力，彻底的放下的那一片刻，当你的茶杯突然打碎的那个片刻，你怀着震惊，立刻来到了那个浩瀚当中。它总是在你最清醒的片刻来到的，而不是在迷惑当中，在神迷当中，不是的。它总是在你震惊的片刻，在你最清醒的片刻，突然你来到了一个浩瀚，奇哉！它是无上秘密教法的集结，它是最真实的心要，它是一生成佛的捷径，它是你真正与这个教法连接上的征兆。它只有具福者，有福的人，乌迪亚那的心子才能够碰触到那个源头。它是极为精要的光明，如一盏灯，它是你心灵的一盏灯，那盏灯从未曾熄灭，就在你里面。而你却因为头脑的力量、头脑的相互辩驳，失去了它。 你却因为迷惑于外界的事物失去了它。现在，当你从外界收回来，甚至当你超越了你头脑那相互矛盾的双方的思想，你会发现你的脑子只有两种思想，对跟错，而这两种思想都是错的，他们都必须被超越。你的脑子永远是矛盾的，对立面的，它没有一个片刻是统一的，它永远是矛盾体，它永远处在一个对立的场景里，它永远是二，它永远不可能是一。所以当你超越了头脑的二，对跟错，烦恼跟菩提，光明跟黑暗等等，所有的这些二，你忽然就来到了那个真正的一，那一盏明灯，心灵的明灯。你突然发现，它跟太阳与月亮的光芒一样耀眼，它从不曾熄灭，它是如此的闪耀，它是真正的圆满次第。密宗实际上只有两个次第，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其中圆满次第分为有相大圆满跟无相大圆满。所谓无相大圆满，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大圆满次第，大手印、彻觉跟脱稿。你内心的这一盏意识的明灯，就是真正的无相大圆满，它是真正的圆满。未来有一位被授记的秘密瑜伽士，将会与这些星耀相遇，因此加措啊，将这些教法以伏藏隐埋起来吧。十二地母啊，要护卫这个法教。从现在起，630年后，一个被授记、有着愤怒相且精通伏藏的人，将会从东方出现，将此教法托付给他。当这位被授记的人接触这些教授时，他不应该随意显露这些教授，只应该在检视谁是具格者以后才加以教导。这些教法隐藏在每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但是它同样被伏藏在一些具体的地方啊。它曾经被伏藏在北方半山坡上海螺白珍宝形状的一个山头上。一位伏藏者从这个海螺白珍宝的半山坡上把这个教法取出来，一位伏藏大师，他取出这个象征物以后，他一看见这个象征物就回忆，突然在他的心中回忆起所有的这些教法。据说伏藏大师看到这些伏藏的时候，往往这些伏藏仅仅是一个图案，或者一个空形文字，一个字，这个字你是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它像一幅画一样，那幅画有点像是原始时代的一些写意字，也就是这个字看上去像一个动物，像一只鸟等等，这个叫空形文字。他一看见这些文字，突然就回忆起两生三生以前在莲师面前曾经听受过这些教法，而且他能够完整的回忆起当时所有的场景，跟完整的字句，跟阿难一样，他能够把这些字句一字不差的复述出来，这就是心意伏藏。而莲师跟他讲，他不应该随意显露这些教法，而应该在观察检视具格者以后才加以教导。所以最后他说要三位业，要持戒的人封印封印封印，要秘密的封藏。为什么要秘密的封藏？你现在听到这些教法好像很容易，但是莲师曾经嘱咐要秘密的传授这些教导，不能公开的传授，要等待具格者才能传授。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类总是以为最高级的知识应该被广泛的传授，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是因为人类对于高级力量不了解，对高层面力量很不了解，才会有这样的误解，因为这些秘密的知识应该被广泛的传授。为什么这些秘密的知识不应该被广泛的传授，有一个原因，因为整个地球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讲，整个地球一共有56个成道者，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如果太多， 这56个成道者的能量将大幅度提升地球的整体能量，也就是物质的存在将会受到颠覆，物质宇宙这个娑婆世界的物理宇宙的能量将会受到冲击跟颠覆，有太多的高层面宇宙的力量加入的话，物质宇宙将无法平衡，许多的人将会死去，有一些人将会被提升到更高一级的层面，而那些死去的灵魂将会转生到符合他们能量层面的另一个地球上。显然这样做是不明智的。维护这个物理宇宙的平衡，是这些转世到这个地球上的这些灵魂的需要。这个地球是为他们准备的，是他们进化的场所，并没有必要破坏它，它只是一个阶段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地球差不多有56个成道者一直存在，不会太少，因为太少也意味着灵性力量过于薄弱，物理力量。浑浊的浊物理力量太强大，那么地球也意味着会进入危险的颠覆期，会进入毁灭期。那么这些秘密的知识实际上也是高层力量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它被广泛的传递，只有两种可能：如果在广泛传递以后，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吸收这个秘密的知识，意味着所有人的意识水平被大幅度提高，那么这个物理世界的平衡也将会受到挑战，受到冲击，因为很多人的意识被提高了，物理世界将会整体性的升高，一部分人将会离开这个世界，不能顺应这个物理世界升高频率的人将会离开，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这些神秘的知识代表高层力量的能量广泛传递以后，大部分人并不能够充分的吸收它，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吸收。这个更符合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这些教导现在已经广泛的被公开了，而真正能够领会它深意的人并不多。那个神秘力量仍然只贯穿了少部分人的心中，大部分人只是泛泛的了解而已。只有少部分人因这些教导而开悟，因这些教导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意识上升了，达到了更高的频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教导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大的破坏平衡的作用。但是这样做有一个缺点，也就是那个神秘力量被稀释了。如果一旦广泛教导，那个力量就会被稀释，就会被用于更多的人。虽然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领会，但这少部分人获得的力量其实在减少。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神秘的教导被秘密的集中于传递给少数备选者，不像现在这样广泛的传递，只是秘密的传递给具格者，那么极有可能产生的一个情况是，那些具格者将会获得更大的加持，来自这些教导的更大力量，所以他极有可能达到的证悟将会比现在更高，他将成为一个大师，所以实际上神秘的知识被广泛的教导，要看情况的。在一定情况下，如果被广泛的教导，其实是一个损失，是对神秘力量的一种损失，稀释化。就好像你把一把糖、一勺糖倒进了海洋，那整个水它不可能吃上去是甜的。但是如果你只倒进一个茶杯，那么这杯水吃上去就是甜的。所以当你把神秘力量只倒进一个人，他很快就会成为证悟很高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但是你倒到一个湖里面，倒到一个湖里面，这个湖几乎尝上去味道并没有任何改变。也许湖里面有一条鱼，这条鱼正好离你游得比较近，它正好吃了一口那个糖，而它真正尝到了糖的甜味。这也就是少数的 根气好的人，他突然间吸收到了某些最深的精华，他得到了那一部分，但是即使这样，他得到的仍然不是很多，他跟一茶杯的糖完全给一个人喝进去还是不一样的，加持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等于把这个加持力给稀释了。所以密宗莲花生更加倾向于把一勺糖只给少数的那么一两个人，让他们充分的体尝，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大师。因为一旦这一两个人成为大师，也许他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他们可以带领一大批的人。而当这勺糖被倒到了一个壶里面，也许有灵敏的人吃到了那么一粒糖，成为了一个小大师，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他吃到了一口，但他得到的加持还不是很足、很强大，他有了一些领悟，但他领悟不够深，那么他将能够带领的人显然也不会够多，他可以成为一个小的导师，但他无法成为一个大师级的人。所以总体来讲，这两种方式。要因时代而变化，也谈不上哪种方式一定更好。密宗走到现在，由于整体的地球能量在普遍升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地球进入了一个普遍意识升高的频率，对整体能量在升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密法自动的公开了，这就是那个原因，因为整体能量在升高，所以相应的很多高级的力量被敞开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秘密的东西被敞开，仍然是在高层的允许下的，在这些源头力量的看护下的允许下的，而有更高级的东西仍然没有被允许敞开，因为还没有到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课程还不是真正对外公开的，它仍然是要对于少数的人进行引导，有更深的东西必须以秘密的方式来传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你是一个活的大师，一个活的人，在你传递精神力量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你对大众传递的时候，你将不肩负任何业力，或者只肩负大众性的普遍业力。不肩负个体化的业力，这是对大众传递的一种普遍方式。因为如果一个大师对大众传递，而要普遍的接受个体化业力的话，他的肉体将无法承受，他的肉体将很快崩溃，因为大众的业力是相当巨大的，那个巨大超过了喜马拉雅山啊，那个重担超过了喜马拉雅山。所以他只负担大众化的业力，也就是大众的智力层面所达到的一些水平，他不负担个人业力。但是一个大师一旦带领私自的门徒，你一旦皈依他，你一旦他给你正式的秘密的传法，我这里指的传法不是指密宗的大范围的这种啊，传个金刚萨埵啊，这还只是大众范围的传法。我这里的传法是指真正的在教一对一的啊，真正的入门弟子，可以这样讲。当你成为他的入门弟子，那么他将不可避免的负担你个人的业，这点没有人能够避免。一旦你真的拜他为师，成为入门弟子，他将不得不负担你一部分的重担，个人化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大师往往会多病多灾。梅克巴巴两次撞断腿，啊，第二次在美国撞断的时候，盆骨都碎了。他曾经讲过："我是在为你们负担，否则你们无法前进。"这里的"你们"是指他身边的那些门徒，而不是指所有的。啊，那些相信梅赫巴巴的全世界的门徒，不是，梅赫巴巴当时指我是为你们身边的人承担，必须这样。一个大师如果真正在引手拉着手，在引导身边的人的 身边贴身的门徒的时候，他必须为你承担。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对一的传递的时候，它必然是秘密的，必然是秘密的，因为不这样做，他的肉体将无法承担过多的业力，他的一辈子，像类似梅和巴巴的一辈子。他身边的贴身门徒只有122个人，100多个人，他承担这100多个人的个体化的业力，他一个人都承担了。啊，你能够承担100多个人就已经非常好。莲花生身边真正贴身的门徒也其实非常少，10来个人。所有真正的大师、真正传递性的入门的贴身门徒都非常少。米拉日巴的门徒，贴身门徒也就10几个人了，所以找到一个真正的大师，你应该感到极度的庆幸，非常的庆幸。这就是为什么莲师讲，那真是幸运的巨福者啊！你真的是个幸运啊！大多数人是不可能成为门内的门徒的，内圈的人的，大多数人只是外圈的门徒。你要成为一个内圈的门徒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是非常非常有福报的人啊！至今为止都是这样啊，我估计以后也都是这样。因为一旦一个具有肉身的大师，他是不可能承担太多的人的个体化业力的，他的肉身将无法负担，就势必是这样。好，所以如果大家真心诚意的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你应该发愿，找到你的大师，你会找到的。这个世界上有56个成道，你一定会找到。你也许找不到第一流的，因为大师也有这个等级的差别。那么也许你能够找到第2流的，也许能够找到更低一点都可以。但是你，如果你足够的诚意，足够充满真诚的心意，你一定会找到。据说马祖一共有72个门徒，马祖一共承担了72个人一生，他一共引导72个人成为真正的开悟者。这72个人后来都成为一方的大师，所以基本上那些大师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传递。他有普遍的传递方式，他也有个别的传递方式。马祖啊，一匹马的马，就这样的方式，一直以来，自古以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的啊。这样的方式是很现实、很平衡的，所以大家能够真诚的发愿啊，你将会找到，要么是马祖，要么是马祖的门徒，这72个门徒里面的一个，都可以。你找到大师的门徒也是很幸运的啊，所以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大师。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次这个莲师心要已经圆满的讲完了，我们下次会讲什么呢？那敬请大家期待啊，现在还没有定，我们下次会定下来具体会讲什么。好，谢谢大家。